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再次能够就在这个网络，我们可以一同的来敬拜我们的神。可能最近我们还是会有一段的时间，我们需要透过这样的方式来进行这个敬拜。好像看这个的新闻，昨天Utah 一天之间就增加了500那个新的一个的病例所以我们 Logan 这个 Cashwally 这边也有差不多190多人，所以我相信在未来的一段的时间，可能我们还是会只能够透过这样一个的形式来进行我们的敬拜希望能够也透过别的一些的途径，我们也可能有一些的聚会，比方说团契查经班，还是说卓学，看看我们弟兄姐妹的反应如果我们大家都愿意的话，我们可以透过一些这些的 media 我们可以进行一些的这样的分享各方面的事情但是呢因为我们还是需要继续透过这样一个的途径来敬拜，所以鼓励弟兄姐妹虽然我们还是在家中，但是大家希望能够还是留着这个敬拜的时间我们同心的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我们透过这个 YouTube 的一个的方式来敬拜的方法。所以呢，如果弟兄姐妹希望大家能够这个怎么说呢 subscribe 和订阅这个的 YouTube 我们教会这个的这个频道，那么然后加上那个的提醒那个 bell 那所以到的3点钟那就会提醒你一同的来敬拜有时候我们人很容易健忘如果有时候我们就很自然的忘了做了别的事情但是帮助我们提醒我们同心一同的在3点钟来敬拜。所以希望大家如果你在看这个 YouTube 可能你不是星期天我希望你能够加上订阅这个的我们教会的频道，到了3点钟就提醒你放下手上的事情，我们安静在神面前一同的敬拜现在有我看了一下我们真正有 subscribe教会这个 YouTube 这个的人数不多我希望这其中有很多不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还有别的一些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当然欢迎别的弟兄姐妹一同来跟我们一同来敬拜，但是我更希望我们本堂的弟兄姐妹能够这样做当然也是一种的同心的敬拜的需要虽然我们任何时间都可以过一个敬拜的生活，但是既然我们有这样一个教会的这样一个的安排在3点钟我们一同的敬拜，所以鼓励弟兄姐妹帮助你提醒你3点钟，所以呢subscribe 这个教会这个 YouTube， 然后加上这个的 bells 小铃钉到时候他会提醒你的时候，你就放下手上一切的工作，你安静在神的面前我们一同同心的来敬拜今天要跟大家来敬拜，所以我就趁着这样一个机会来帮助大家，来提醒大家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的心智我们需要这样做已经用了相当长的时间跟大家来探讨启示录前面1到3章的经文从年头开始，当然不是所有的主日讲到都讲启示录，但是很多时候都是与这个启示录有关的开始的时候的一些的信息。那后来特别用了特别讲到2章、3章的时候，讲这个七个教会的信的时候就用了很长的时间跟大家来看。那么今天来到第4章以前我开始的时候我不断提到一个的事情约翰写这个启示录的时候他有一个特点他并 当然这个启示录我们说我们是启示嘛，就讲到将来的事情啊。但是呢约翰并不是一口气啊把将来要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事情都写出来啊。当他写一些有关将来要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同时他就带我们去到天上啊来看在天上发生一些的事情啊。所以他不是单单把将来在发生在这个世界上啊的事情告诉我们，他同时也带我们看见天上要发生的一切的事情。所以我常常跟在从开始的时候我跟大家弟兄姐妹说约翰有这样一个习惯，就是地上的事情讲了，然后就带我们上天上的事情。所以地下天上是两个交错的出现在我们的眼前。约翰不要让我们眼睛只注视在地上，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的眼睛只看见地上发生的事情，我告诉弟兄姐妹，所有这些将来要发生的事情都会要让我们惧怕担忧，要带给我们绝对没有一丁点的安全，一丁点的平安，带给我们都是那些可怕的景象。约翰不要我们只是活在哪种的恐惧担忧的一个的心情的里面，他带我们回到天上，在神的宝座上要发生什么事情，要让我们的眼睛看见谁主掌这一切，让我们看见地上这发生的事情并不影响了神坐在宝座上啊。所以这个地下天上是不断在这一个的启示录这里出现。那么今天我们讲到第四章的时候，这个就是约翰讲完啊这个地上教会啊这个情况之后，他都带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眼睛转向天上发生的情况。这是第四章第五章是连续的啊。但是因为今天我相信不可能有时间啊都讲完四章五章啊，所以我分开两次啊跟大家来讲啊这个第四章第五章的一些的内容。但是今天呢我们只来看第四章和第五章其中的一小段。我们先来把这一段的圣经我们来读过来啊，让我们晓得，让我们的眼睛不要注视在地上啊，让我们的眼睛也看看天上发生什么事情啊。我们一起来读。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我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歇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鹿宝石，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的座四周有四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施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每逢是活物将荣耀珍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的，活到永永远远的时候，那 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都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第五章，我又看见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四周子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柄都归给坐在宝座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那师父就说：阿们。众长老也俯伏敬拜。一开始约翰告诉我们，他说此后，当然是直到他看完地上这七个教会主给他的启示，关于这七个教会所发生的事情之后呢，他观看就见到天上有门开了，是给我们带我们看见一个景象。当然这是圣经人的用词天的门开了就好像说人可以看见天上的事情可以进到里面，可以进入这个属神的一个的掌管的一个的地方。他看见天上一切的景况有很多人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呢，当然呢有很多不容易明白的东西所以在这里我先要跟大家来去稍微来讲一讲我们要如何来去读这段的圣经呢有一些东西是约翰亲眼看见了，他很明确的描写一些的事实，但是当他看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没办法用人的语言言辞来去表达他所看见的是的东西是什么的时候呢，他就用一种象征性的言辞来形容他所看见的一些的事情。就好像第二节他说：我立刻被圣灵感动，他什么，他看见一个宝座安歇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这个是他亲眼看见的一个的事实，是一个真实的一个的情况，他能够描写但是呢，当他要描写那个坐着在这个宝座上的来形容他的时候呢，他没办法用人的语言人能够用的词句来去表达，他不能表达所以呢，他就用这样的一个形容，他说好像的意思说不是说就是这样，是用来好像一个形容一个表达他没办法表达的东西。然后他说好像碧玉红宝石，又有红围绕在这宝座就这个红好像绿的宝石一样。那这个是他用一种的象征性的字眼来形容他所看见却不能够表达的一些的东西然后呢，这里又给我们看见一个的事情然后他接下来呢，他就看见有宝座这个有24个长老，这个是他可以形容的然后有看见这些东西，他能够形容的 OK 的东西表达了，就算是第六节他看见这里呢，有个宝座前面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但是他不能够表达这是什么只能够用好像这个缘故然后宝座中和宝座的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偏体都是满了眼睛下一个然后呢，他就再继续形容了，第一个活物像什么，第二个活物像，所以呢，他只是 表达了一种的形象，一种的象征。那个活物不是狮子，那个活物不是牛，那个活物不是有面有人面的一个的像。那第四个活物不是一个飞鹰，只是好像飞鹰。那所以呢，我们读这个特别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要分辨哪一些是约翰看见，是一个真实的可以表达的，他就形容出来了。有一个宝座，有个坐在宝座上的是真实的，宝座四周围是有24个座位，有24个长老是真实的啊。哪里有一个地方好像的一个的玻璃海，没有话形容啊。这些是表达一个的情况。所以我们读这个的启示录的时候啊，特别这一章哈，我们读的时候，我们需要去探讨的啊，不是那些象征性的一个的形容啊，因为象征性的形容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解释啊。那我们需要去探讨的是那些约翰所看见，所以能够形容肯定的表达出来的那些，我们就需要探讨那个究竟他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而那些象征性的那些形容呢，就不应该是一个重点啊，不应该把所有那个注意力啊放在这些象征性的形容的表达的里面。但是很可惜啊，很多人读这个的启示录的时候，有一点本末倒置，常常花很多的时间去讨论，去 argue， 去争辩啊，究竟这些象征性的形容是讲什么啊，究竟这个狮子是像什么，这个牛犊是代表什么，这个重点不在哪里。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参考一些的学者给我们一些的见解，等下我也会讲一点啊。但是更重要的是，约翰很明确的、很肯定的来形容、来表达的，那个才是我们要探讨的中心啊。所以这里很清楚、很明白的让我们看见是什么。约翰看见天上坐在宝座上有这样一位啊，是全能者、万王之王、我们的神啊。而整个的过程里面，那个重点是什么？那个重点是所有这些在他的面前的都敬拜，就像这一位坐在宝座上来进行这个敬拜。所以天上的敬拜才是经这个第四章第五章一个最重要的，我们需要去 pay attention， 需要去留心的一个的重点，要我们去探讨的。好，那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把太多的心思放在这些的并不是重点的一些的的形容的里面啊，忘了这个重点在哪里啊。这个是我们读这一章的时候啊，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的心态和 mentality， 我们要探讨的是约翰要告诉我们这个肯定的东西，而不是一些的象征性的这个形容。好，好，现在讲一下我对这一段圣经的一些的体会哈。当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呢，我想起我在读大学的时候修过一门的课啊，是可能很多人读大学的时候可能也大概修过类同的课哈，是如何来欣赏艺术啊， How to enjoy art，还是 study art or 我修这一课的时候，当然这是大学的时候，可能你修过一些这样的课哈。对我来讲，这个课其实挺有意思的哈，挺好的，开阔了我的很多开阔我的眼睛，让我思想了很多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东西哈。那这一课的里面，其中重点是放在如何去欣赏一些的画 啊，一些的名画啊，如何来看究竟这些画的表达的是什么这类的东西啊。那其中有一课是讲到教堂的艺术啊，关于教堂里面这些的艺术品啊，究竟怎么样去啊，欣赏啊，当然就是讲的是天主教的教堂啊。天主教有很多他们的教义是我们基督教我们基督徒不能够认同的，我相信我不需要在这里多讲了。但是有一些东西呢，他们的传统啊，他们所做的东西呢，其实有一些是很值得我们去学习的。比方说啊，他们对教堂的设计，他们对教堂的 design 哈，敬拜的礼仪这些等等啊，其实都很有意思的，可以成为一门我们值得去探讨的一门的课程啊。教堂，天主教的教堂真的很有意思。那如果我们当然我没有机会去欧洲哪些地方看他们哪些的教堂啊，但是现在这些 media 那么丰富哈，无论是在书上还是在透过这些的媒体哈，我们都很方便的可以看见这些欧洲那些古旧的教堂啊，一些非常漂亮的一些的东西哈。那天主教的教堂在古代的时候，中世纪的时候，他们的教堂的 design， 如果我们从上看下来的时候，大部分的教堂他们 design 都是以十字架作为一个的他们的设计的一个的图案啊。当然平面图我们没有看到，但是从上看下来的时候，主要的建筑物他们一定是一个十字架的这样一个的形状来建造的啊。当然里面有很多他们神学的观念在当中啊。然后教堂里面，一进到教堂你会发现天主教的教堂的里面，这些的古旧的教堂里面挂满了许多的画，但是这些画不是普普通通的画，这些画都是圣经的故事。那如果真的去研究这些的天主教教堂的时候，你会发现天主教堂它两边的墙所挂的画不是一样的，它是有系统的啊。一缝墙是关于旧约的故事，一缝墙是新约的故事。当然在天主教教堂的里面还要放了很多这些的雕像啊，大卫啊，一些的保罗啊，这些的英雄，圣经中的英雄的一些的雕像啊。所以有些他们的教义我们不赞同，但是呢，当一个人，特别你想想中世纪，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去读书的，在中世纪有很多啊，那些的人是文盲啊，他们不识字的啊，而且天主教里面讲的是拉丁文，他们根本不懂的啊，他们根本也没有机会读圣经，也根本也没有机会有我们好好的可以研究圣经啊。当他们一个没有什么知识的一个普通的人，当他们进到这个 building 这个的 church 这个 building 的时候，摆在他们眼前的是什么？一幅一幅的画，一个一个的故事啊，一个一个的事件啊，就在他们的眼前啊。所以当他们进入这个 building 的时候，像什么呢？就像进到圣经的故事的里面去。啊，当他们进到里面去的时候，他们不明白这个神父在讲什么，但是他们看那些话的时候，可以说是一堂啊，怎么说呢？一个的教材，一个看得见的教材一样，让他们从当中能够有所认识啊。那更重要一点啊，当一个人进到这个的 building 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些的话 不是很平面的放，他们很立体的放在人的面前。然后呢，最重要、最主要的是他们的 building 是一定是一个 focus point， 是一直向上去，带人的眼睛focus you know 在上面去的。很多这些当然很多只是很出名的教堂，他们会请了非常多的那些的艺术家，非常出名的艺术家在哪里来画那些的故事。我相信很多人听过 Michelangelo 啊，听过吗？啊，他有很多的大卫的雕像啊，很多他有一幅很出名的画，在一个很出名的在教堂的里面啊，是创世纪Genesis 里面讲到神创造亚当的时候，他的应该他抬头是创世与亚当哈、啊、的一个的名字吧啊，他是把整幅画在这一个的房顶上啊，我们不知道怎么说了哈、啊，这个教堂的顶上啊，所以当人坐在那里的时候，很自然的眼光就被吸引看上去了。当他们看见这幅画的时候，会被这一个的艺术家这一个的画画的表达震撼了他们啊，这个故事会带他们产生一种的对神的一种的敬畏，一种的怎么说呢？一种的心说给神的一种的对这个故事所产生的那个的威严的一种的表达就出来了。那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讲这个的理由是，约翰当他写这一个的第四章的时候，他要让我们看见什么？他不是要让我们看见这些像碧玉、红宝石、什么彩虹、什么活物、什么充满了眼睛这些好像不能明白的东西，不是。约翰不是要用这些东西来 confuse 我们，来让我们糊糊了，让我们搞不清楚他讲的是什么，不是。约翰的终点，我相信他是要让我们看见在天上这个敬拜所带来的哪一种的威严，神的哪一种的荣耀，哪一种的尊贵。那个形容是非常的没办法用人的语言去表达的。那刚才我说的这个的天主教，我不晓得是不是当那个时候他们第三这个的教堂的时候，他们是不是看过这个约翰写这个启示录，这里对天上的描写啊，带给人一种的威严庄严，一种的震撼的一种的感觉啊。你看普通一个人进到这样的一个的教堂的里面，看见这些的话的时候，他内心里面会有产生一个怎么样的感觉？我相信一定是很敬畏，一定是非常的谦卑在神的面前。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样事情，我们需要了解的、明白的。我们读这个启示录，我们看见什么？如果我们把眼睛来一直注视在哪些四活物代表什么？这个红釉是什么？这个宝石要代表什么？我们错了。我们那个并不是约翰可相信，不是神的启示的重点，那个不重要。如果重要，神一定要让约翰用人能够明白的那个言辞写出来，不重要。所以神给约翰就是你能够形容就形容，不形容也没所谓，因为那个不是重点。重点是当我们读到这样一个的在天上这个宝座这个事情的时候，有没有因为这个描写而产生哪一种的震撼，哪一种的敬畏之心，这个才是重要。其实再说约翰这些的形容，他没法用人的言语去表达的时候，他只能够用他所能够所找到的形容词来表达。其实这个也不是 约翰不是约翰发明出来的表达，你知道吗？在这个以斯结书第一章以斯结的意象的里面，神也带以斯结开了天上的门带他的灵带他进到天上看见天上的情况如果大家去看以斯结书的第一章的时候，你会发现为什么哪些讲的东西跟这一章里面所表达的有很多是重复的重叠的一些东西特别以斯结书的第一章从26到28节我们可不可以翻出来我们稍微读一读我们大概感受一下我不加解释，但是我们来感受一下这个是以斯结先知被神的灵带到天上看见的其中一幕他说在我们头以上从窗之上有宝座的形象仿佛蓝宝石这宝座形状以上有仿佛人的形象我见从他腰以上有仿佛光飞金金周围都有火的形状又见他从腰以下有仿佛火的形状周围也有光飞下雨的日子云中红的形状怎么样周围光辉的形状也是怎么样接着是耶和华荣耀的形象我一看见就俯伏在地又听见一个说话的声音那我不去加以解释但是你看见你感受一下以西结看见的跟约翰这里看见的其实他们都有同样的感受对不对同样的东西的表达不要再去讨论那个红是代表什么那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一个人看见这样形状的时候他里面产生一个的感受是什么哇那么雄伟那么的壮观那么的威严这个就是人应该有的一种的感觉如果大家从来没有这个感觉的话我提一个如果我们特别我们在犹他我们去过这些的 National Park 当你去到这些的国家公园的时候比方说你去的 Grand Canyon 哇你站在那里一下子看下去的时候那种的雄伟那个场面的时候你内心里面想说哇好漂亮哦这个都是一种感叹一种你好像在人家你觉得这个太漂亮了你感觉到自己的渺小的时候约翰要表达的就是这样一种的表达他要让人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看到神的伟大他的荣耀而人产生一份的谦卑这个才是真真正正约翰在这里我相信是他要表达的东西那你说他为什么形容那么多这些东西好了我稍微解释一点吧圣经一些的学者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就把一些告诉大家作为参考但是我告诉大家这个不重要那些东西都不是很重要重点不在那里但是还是告诉大家所以说第四节宝座周围有24个座位其中坐着24个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那圣经学者就有很多不同的解释了有些说这个24座位里面坐着这24长老就是天使的天怎么说呢天使长的一个的位分他们坐在哪里与神一样的坐在那个宝座上坐在这个四周围哪些座位上跟神一样的有这样的一个的荣耀的一个身份但是有一些圣经学者又说不一样不是的这里他们说是他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你看前面那个讲那些的教会这个书信的时候不是也曾经提过吗如果你得胜的我要赐给你新的名字我要赐给你这个的冠冕我要赐给你这个的白衣这类的东西所以他们的观念里面 这二十四的长老是谁呢？啊，他们说，二十四就是十二加十二嘛，哈、啊，这个数学应该都知道了哈、啊，嗯，那十二跟十二有什么的特别的地方呢？他们说，这个是代表什么？是代表旧约里面十二个支派，也同时代表了新约的十二个使徒，啊，两个加起来就是新约跟旧约属神的子民啊，凡是得胜的都有白衣穿上，头上戴着金冠冕，让他们在这个宝座上与神同坐啊。刚刚不是读完这个老底家教会的书信吗？最后不是说吗？哈、啊，凡是得胜的，在我父的宝座上与宝座上与他同我一同坐主一般嘛，啊，对不对？就好像哦，这个不是讲到他们啊，跟我们一同得胜的，要坐在神的宝座上四周围吗？啊，所以圣经学姐就有一些说，这个是代表了新约跟旧约所表达神的指明得胜的人就会围绕着这个宝座而坐。那我们不需要去争辩哪个才是对，哪个才是正确啊，因为神没讲啊，所以呢我们可以去猜，但是不一定要用最肯定的说必定是这个的解释啊，别的都错，没有的啊，神没有讲清楚，我们可以去猜，但是也不要绝对说这个就是这样的肯定啊。然后四个活物又是什么呢？啊，四个活物也不是单单约翰所看见的啊。刚才我们讲到以西结书啊，以西结这个先知当他上到天上看见天上的形象的时候，同样的他也看见这四个活物了。第以斯结就是第一章，其实从这个的第五节开始就有了，但是我们不看那么多了哈，因为这个不重要啊，我们只看第十节啊，能不能够铺出来啊？以斯结书的第一章第十啊，至于面的形象啊，前面各有人的脸，右面有狮子的脸，右边有牛的脸，后面各有鹰的脸啊，这是讲到这个活物的里面啊，以西结书里面是讲到这个活物有四个面，你 know 四个 face 啊，四个面，每一个面里面啊有不同的形状啊，有人的脸、狮子的脸、有牛的脸、有鹰的脸啊，这里跟在这里约翰所形容的四个活物啊，用四个不同的形容的脸啊，去表达这个四个活物啊。那当然了啊，圣经学者必定有一些的工作要做啊，所以他们对这个的活物也有一定的解释啊。其中有个解释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他说这四个活物啊，狮子是代表什么呢？狮子是代表野兽中啊 ，wild animal 当中，它是最有能力的一个啊。牛呢是家禽的里面最有力量的一个啊，鹰呢是鸟中中最有力量、最威猛的一个，人呢是所有生物的当中最高、最有能力的一个。所以这里所表达的是什么？四个活物，那是表达地上所有的活物，神的创造在神的面前的一种的表达。那当然，这个也是一种一种的见解哈、啊，我们也不需要太执着，哪一个才是对啊，哪一个才是正确啊？但是我们重点要看的是，在整个第四章的里面，最重要的是告诉我们，约翰要让我们看见的是敬拜，而敬拜的里面所有这些的表达，是让我们看见这个敬拜里面的所有这些人创造之物。都在神面前俯伏。我们来看第五章啊，第五章，刚才第五章有了啊，我们来看第五章，我们就看13节啊，13节，我有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 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其实这里要约翰要表达的要形容的就是说，在所有的创造的里面，所有这些被创造的都在神面前来敬拜，都说愿颂赞尊贵荣耀权柄都归给坐在宝座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这个就是我相信这个是约翰在这一章第四章里面来形容天上的情况的时候需要一个的表达。啊，敬拜是这一段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表达。好，那我们来看我们先来看第十节哈，我们先来看第十节。第十节他说，那二十四个长老就俯伏在宝座前啊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那这个举动，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需要探讨在敬拜的过程的里面究竟这里讲什么，这个敬拜的过程里面你会三番四次你会读到啊，无论只是受造之物都说归，把所有这些荣耀尊贵感恩都归给那坐在宝座上的，无论是在第四章还是第五章都一样的啊，所有的敬拜就是把一切都归给坐在宝座上的，这个才是真正的敬拜的一个意义。那如何去表达呢？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突然间想到一篇的诗篇啊，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篇的诗篇。我们用一点的时间，我们稍微读一下，就诗篇第八篇啊，诗篇第八篇，诗篇第八篇，我们读一下吧哈，大家一起来读哈。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仇敌的缘故将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人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仅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仅眷顾他，你叫他比天赐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中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啊，这是一篇非常美的诗篇，也是我们常常唱诗也唱到的一篇的诗篇，很熟，但是有时候我们没有太 pay attention 这篇诗篇讲什么。当然有一些人说这篇诗篇是讲给是指那个弥赛亚啊，神的救赎主啊，这个讲那个基督啊，虽然微小一点啊，但是他是他荣耀做冠冕啊，派他管理这一切什么的。是可能这个诗篇是指向这个弥赛亚神的受膏者，但是我相信这篇诗篇当大卫写神感动大卫写的时候，这篇诗篇是告诉我们神对他所创造的人的本来的心意是什么。这是在亚当夏娃犯罪之前，我相信这个是神对人的心意，人算什么，只不过是尘土，但是仅人神给他荣耀尊贵为冠冕，而并派他管理啊，这个神所创造的这一切，都是创世纪里面看见给我们看见神对亚当所托付的东西。这一篇是神对人神对他所造受造之人的一个的心愿，一个的期盼。这里说了，神把荣耀尊贵为冠冕赐给人。当我们读到这一个的约翰 讲这个的二十四长老俯伏在神的面前，然后把什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上，宝座面前，究竟给我们看见什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美、非常重要的一个值得我们探讨的事情。敬拜是什么？敬拜就是把神本来他愿意给我们的那个荣耀尊贵这份个冠冕赐给我们，但是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甘心乐意把神给我们这一个的荣耀归还给他，因为只有他配得拥有的这个尊贵荣耀权柄。魔鬼为什么失败？魔鬼是神所创造，按照圣经学界所说的，魔鬼是神所创造天使当中最美的一位的天使。我相信神也给尊贵荣耀给这一个的天使，但是当这个的天使并没有把这个神给他这个荣耀尊贵权柄这个的冠冕啊交回给神，他却把所有这些荣耀尊贵权柄纳为自己，以为他是拥有这一切。不单如此，他更是因此与神作为挑战，是神给他这个的身份，他却用这个身份向神发出挑战，竟然向神抢夺了神的荣耀，抢夺了神的权柄，抢夺了神的尊贵。还记得耶稣被试探的时候，魔鬼对他说什么？你看世上所有东西都是我的，很简单，你要下跪向我下跪，我就把所有东西给你了。你看这个魔鬼，他以为他是谁啊？他拥有这些权柄荣耀是谁给的？是神给的，但是他以为他是拥有这些，而用来这些向神发出挑战，竟然叫神的儿子来跪拜他，抢夺了神的荣耀。这个也是亚当夏娃失败，这个也是亚当夏娃为什么远离了神的一个原因。神给他荣耀尊贵作为冠冕，给他有这个权柄去管理海中的鱼肺，但是他竟然以为他就是拥有这个与神同等。这个就是亚当夏娃的失败，这个也是人类的失败。今天我们看见这个世界有那么多的问题，什么不公义，什么种族歧视，什么仇杀，什么贫穷，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因为人抢夺了神的荣耀，抢夺了神的权柄，抢夺了神的尊贵，抢夺了神一切的颂赞。这个就是一个结果。当一个人不把另一个人当成人的时候，他是把自己放在神的位置上。神是给人有权柄去管理其他一切受造之物，但是人却把自己放在与神同等，拥有生杀之权，这个就是抢夺了神的荣耀。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个的24个长老，当他们拥有这个的冠冕，这个神给他这个尊贵的冠冕，他愿意放回给神的时候，是把这个的身份这个位置放对了，这个就是敬拜。什么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放对了位置，才是真正的敬拜。多少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并不是谦卑俯伏在神面前，我们好像高高在上，坐在我们是坐在宝座上，神是在下面俯伏的。 Master, what do you want me to do?、 我们成为那个主宰，而不是那一个在他面前俯伏敬拜的一位。如果我们看见天上的威严，他像哪一幕那么庄严的一个的情况，我们都不会懂得俯伏在神面前的敬拜，把神给我们的那个的权柄交回给神。这个是个很重要的我们基督徒要学习的一个东西。我们之所以得救，并不是因为我们可爱，我们得救是因为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然后把我们的生命主权交回给神的时候，这个我们就得救了。什么时候我们懂得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一切交回给神，放在神的面前俯伏的时候，这个就是敬拜。再讲一点我就停在这里。俯伏，俯伏敬拜讲了很多次很多次，在这一段的里面啊，无论是第四章第五章啊，都讲到俯伏敬拜。但是我们基督徒有俯伏敬拜吗？你说没有啊，在动作上没有，我的心有啊，希望是。俯伏敬拜是一个行动，是。有时候我们说基督教矫枉过正，从天主教里面出来之后，我们好像一下子把所有天主教他们做的我们都一口否定了。是的，他们有很多错误的东西，我们不应该去遵守，还是说不应该去学习。但是有一些东西他们所做的，我们应该去思想去学习。比方说礼仪，敬拜的礼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多数时候我们基督教的敬拜真的一点礼仪都没有， free church，你爱干什么干什么，一点庄严的举动都没有，一点哪一个对神那个敬畏的态度都没有。什么时候你看见人俯伏？有啊，现在很多人，你很多宗教的人士，他们都俯伏在神面前，在他们的神面前敬拜啊。伊斯兰教 Islam 啊，你看见他们啊，每一天啊。是男的带着他们那个啊，那个毛巾，到时到点啊，他都不管你在什么地方，他们就铺开这一个的他们的毛巾啊，他们就俯伏在哪里来敬拜神，敬拜他们的阿拉啊，不是神啊，敬拜他们的阿拉。你看见啊，这个的啊，这个的佛教的里面，这个西藏这些喇嘛教的里面啊，也有很多啊，当他们去朝圣的时候啊，我们说三跪九叩好吗，是什么啊，五体投地，他们摆真的是整个人趴在地上。什么时候看见？就是从这些并没有真正神启示的宗教的里面，我们看见人这样做，我们就说啊，你不要讲礼仪，礼仪没有什么，这个动作不带来什么。是的，如果这个动作背后没有那个真诚，没有这个正确的教导的意义，这个动作没意义。是的，但是这个动作如果是表达我们对神的敬畏，这个成为一种敬拜的礼仪，这个礼仪本身就有价值。这个动作，这个礼仪本身是带来我们一个态度的表现。今天我们敬拜没有礼仪，也没有庄严，更没有说得上对神产生任何的所谓尊敬啊，那种的态度啊，不要说什么，我们来敬拜。看你穿的衣服啊，看你的态度啊，在敬拜里面睡觉哈，在敬拜里面做你想做的事情，何来敬畏之心？我不认为有。如果这个是在天上这一幕的时候，我们将来去到天上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这个就是这一章要提醒我们，我们需要把 荣耀尊贵一切一切交付给神。今天人不知道多少时候抢夺了神的荣耀，神的颂赞。今天多少时候我们所做的事情是希望，哇，你好棒哦，哇，你太厉害了。我们是抢夺了一个受造之物，抢夺了受造主的荣耀。当我们把我们自己把别人高举过于神的时候，这个就是抢夺了神的荣耀。所以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重要的是我们要晓得谁是真正配得尊贵荣耀全能颂赞感恩的对象。这里说只有坐在宝座上哪一位，约翰连形容他都没办法去形容，太荣耀了。以斯帖没办法形容，因为太刺眼了，那个光让他根本不可能要用人的语言能够表达。但是这个却是我们需要提醒我们学习的。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需要俯伏，是一种的谦卑，一种的甘心情愿，在神的面前把神给我们那一份的荣誉和那个冠冕交回给他，把神赐给我们的一切交回给他，因为只有他配的。那你说为什么神给我们？因为神爱我们了。当他造人的时候，他你看诗篇第八篇是多美的一篇啊！我们是何等的渺小啊！我们只不过是尘埃啊！但竟然神看我们啊，人算什么？但是神竟然赐给我们荣耀尊贵为冠冕。什么时候人懂得神已经把这个荣耀尊贵冠冕赐给我，我愿意把这个冠冕放回在神的面前，那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敬拜就是神所喜悦的那份的敬拜。弟兄姐妹，希望大家星期天能够留出这样的一段的时间，我们虽然没有什么礼仪，虽然没有什么漂亮的教堂但是当我们真的心里面俯伏甘心情愿把神交给我们的，无论是才干也好，无论什么，把这一切都归给神的时候，因为他是配的，那我们的敬拜就有意义了。我们低头祷告。是的，主，你是配的拥有这一切赞美称颂尊贵荣耀全能，一切的感恩只有你是配的。求主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带着这样一个谦卑的心，可能我们的身体没有俯伏在地，像那些还不认识你的人，他们的宗教的要求他们俯伏在地，但是如果我们的心能够俯伏在你的面前，能够甘心情愿把你所交托你赐给我们这些的冠冕放回你的面前，是你所喜悦的。主啊，帮助我们带着一个敬畏的心来亲近你，不是随随便便，不是可有可无， 帮助我们懂得怎么样敬拜，帮助我们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